有一座石像，它的建立是为了防止违背思想的有点过时。我们生活中很多的行为它是违背于思想，比例来讲迟早恶业违背善法，他说他会堕入善恶道啊，分别心啊，他是啊违背解脱，违背实相，做善啊，做恶，这种种这个分别之相，我这种分别啊，是跟解脱互相违背，所以呢，这个建立大乘教法呢，就是啊，分别心也是一种戒律啊，大乘菩萨戒，菩萨戒是重视啊，重视心。无戒或者是比丘戒是尊相，相呢是对于执啊，这个无分别相心法呢啊是执在善，执善就是说非做善不可，而不是做恶业。最重要的呢是讲心法。那么说讲戒啊，从这个菩萨戒里面啊，有首先啊，三规不是关了很冷，确实很不舒服。有三规啊，无戒，三规无戒，三规比丘戒，三规菩萨戒。那是说都是以三规为体，不管任何戒你不能离开三规，离开三规就等于世俗佛理心，离开三规就等于离开般若。离开三规就等于我们离开了头脑袋，没脑袋，就像汽车没有方向盘啊，就像人五官具足但是没有脚啊，没有眼睛啊，没有方向盘的车子，没有眼睛的人类啊，那么说都失去了方向。所以呢必须以三规为体啊，三规为体，所以三规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五戒、八戒、250戒，乃至菩萨戒，这一切戒律都不能离开这个三规。这个三规很重要。然后说规三规什么呢？啊，因为学佛久了以后都知道啊什么叫三规。对刚刚学佛人来讲的话，啊，就非常艰难了。为什么呢？啊，三规说起来就是三个字啊，佛法身，对中国来讲叫觉真境，佛者觉也，法者正念啊，身者清净啊，觉悟的人啊，说出来的话叫正确的法，就是不违背思想的正法。那是说这个正法，通过正法的修行，我可以达到一种清净解脱，叫清净。所以呢，这个思想啊，叫做法身德啊。他说法呢，法就是啊般若德啊。这个清净出家人修，通过法来修行呢，证悟的叫解脱德，啊叫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叫佛法身啊。所以呢，思想是不是通过修行来的？佛呢是佛宝。他说他是究竟的，他是圆满了，唯心独打，他不是修来的。因为每个众生都有佛性，这个佛性是清净的啊，他不是通过修行修出来的啊。那说法宝呢啊，是啊，我们无始以来迷妄妄心所指，因为我们这个因为人所啊成，因为我们自身有了妄心以后产了一个五蕴，有五蕴我对你产生一个呢啊人所，有了人所就有分别心，有了分别心就有了啊六道轮回。所以这个六道轮回怎么出来的呢？这个六道轮回就是分别心里面出来的。那分别心从哪里出来呢？分别心就是对立，就是人和所。人所从哪里出来？人所就是从五蕴。是以三界为心啊，万法为识，就为心所变啊，为识所显，就是你是什么意识就显出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无智，本来呢无智亦无他，没有世界，也没有我，也没有众生，也没有人者，也没有寿者。那既因为我们有五蕴产生了 能力啊，人属的对立产生了这个啊，我相人相，就是我见与法见，因为我法二知产生了分别呢，啊，就产生了世界，世界呢就产生了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都是我们的意识里面啊造的恶业显现出来。如果那么要改变的话，我们不要在外面寻找下功夫，我们只要把我们心改变了，把我们人所把五蕴，所以楞严经里面呢破五蕴，把五蕴破掉，人所就破，人所就破，分别就破，就是世界就破了，世界破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下手处是哪里？就是说啊，过去讲行则行，先勤往啊。如果你要是想破六道轮回，想抓到你心中的者的话，你再把网抓住了呢，你就解脱了。可是呢，有人在外面寻找啊，一天向外找啊，要去找六道轮回啊，又要找到处去找富菩萨啊，又要呢去慢慢的一点点，结果呢，我们就走花枝，我们每天呢在花枝上面搞，就是说啊。啊，在这个虚枝上面啊，虚顶上面，虚苗上面啊，去上任。所以有些人呢，通过了很多的修行，但是呢，还不能解脱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在花枝上面搞，看样子呢很辛苦，其实呢没有效果。如果呢，你要是从这个大树根把根切断，是吧？你把根给挖掉，这个树还有不死之理吗？所以我们呢，修会呢，抓根本，啊，那根本什么呢？就是无蕴，就是无我知啊。所以呢，佛经里面，啊，不管是中观思想、唯识思想，都是从根本下手，这要把心。所以菩萨戒就是讲心法。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讲受菩萨戒呢？受菩萨戒就是把那个把你这个六道轮回的根给挖掉，那么说你就解脱了。所以啊，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觉悟的人，菩提心很重的人，哪有不受菩萨戒之理呢？是不是？就除非你不想求解脱、啊、那么说我们受无戒啊、出家啊，都是花枝叶一类的啊，受无戒注意注意小小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这个大家知道，那么说如果你不大心净持，你看阎菩提，如果你在花枝叶上面搞得成万亿劫，你就不能解脱，还不如在根本上面一念啊功德。所以大家受菩萨戒非常重要啊。那么说，因为我们讲的是菩萨戒体啊，但是呢，希望呢还没有受无戒的，没有受三规，没有受无戒的人，能非常快速的发起无上的信心，能升起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因为这几天讲课都是讲菩萨戒体。我们这七天啊，六天了，讲课这五天讲的《阿弥陀经》，全讲的是戒体，并且是菩萨戒体。他说，有的对西方极乐世界可能又升起了极大的信心，知道了持善根、持现前一念啊，是啊，这个跟这个完全是相应的啊。那菩萨戒，又何妨不是如是这样呢？所以呢，受菩萨戒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听说戒啊，脸色苍白，非常恐惧啊，觉得这个触戒这件事情呢、啊，好像呢非常一听说戒啊，内心中啊就非常害怕啊，就像那个孩子一样啊。我昨天晚上开玩笑跟他讲出家，把他吓得要命，太啊吓得哭了，是吧？那为什么会哭呢？因为他不明了，有一天长大了明了了，有一天吃苦了，在社会上折磨受苦了，就会说，哎呀，我那时候怎么没听师父的话呢？他就会抓自己的头了，后悔呀，说那是已经了不及了，但他现在不懂事不知道，他就哭。所以我们啊，很多东西不明了菩萨戒的利益，往往在菩萨戒啊，周围转来转去，还有一个呢，不停地打电话给我或者发信息给我说，他受不了菩萨戒，他已经受了菩萨戒，想退菩萨戒，老是讲这些话。菩萨戒没有退的，知道吗？为什么呢？就像你能离开大地吗？ 那离开虚空吗？菩萨戒是一个明了，今天我告诉你，受不受菩萨戒是在我现在，我不是离在大殿的法院，那个只是法院而已。因为菩萨戒讲得很清楚，明了即得戒，因为你明了了它的实相，你就能得到戒了。然后受持就是法院受持啊，你明了信了，就信了你自己了，就得到戒了。就比你们讲啊，后面会继续说啊。那我说我们先把三规说一下啊。三规呢有几种三规啊，一种呢善根三规，就是说啊，我们给那些猪啊狗啊还有那个什么蚊子苍蝇打三规啊，给他们三规，这叫善根。就是说有一些人就是善根的一种皈依，就是说我们放生也是一种善根的皈依。因为皈依是我们的自信者，佛法身是每个众生的自信里面的东西。按照规定来讲的话，任何人都应该三皈，任何众生都要三皈。但是说三皈后面是五戒，按照做人的道理来讲，七岁是五戒啊，是应该二十岁就应该受菩萨戒，做人就要受菩萨戒，你叫什么？七岁就应该受五戒，出生就要受三规。为什么三规是善根呢？它是一种善根的体验。那么说那个孩子一出生就应该给他啊皈依三宝啊，连小猪小狗，如果他皈依三宝有罪过的话，那我们放生那个有没有罪过呢？我们放生那个猪啊、鸡啊、鸭啊，还有蛇啊，我们给他的三规。如果给娃娃三规有罪过的话，那我们天天犯罪，我们每天一个月都要犯那么多生命，给他打三规，那不是罪过滔天吗？因为一切尊生都应该给他一个善根的皈依啊，给他皈依了以后呢，他可以不管将来什么样的话，八十天中种下了一个永恒的种子，人家三规为道种，只是个为这个种子，这个种子种下八十天中，真就一天它会发芽开花结果。他说种下了这个三规的体，将来在某一种因缘情况下成熟了，它就会发芽，猛烈的发芽，发芽以后出来就不可思议。等到一定的时候，小孩子非常快时，是不是孩子一定要给他皈依，生小的时候呢就要给他是个五戒啊。所以呢就善根皈依，还有一个呢性根皈依。性皈依就是说他不学佛，他也不愿意去这个行为上面不会跟佛性相应的，但是呢他有性根。什么叫性根呢？人家说对父母很孝顺啊，看到神鬼一类都很比较尊重啊，很恭敬啊，就是善根。他说对佛菩萨他信，但是呢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恶业，他还是在社会上会造恶业。比例来讲，杀猪的他能不能皈依？绝对可以皈依的，这叫性根皈依，他也信三宝啊。有人他就说啊，他要卖，有一个居士啊，他在家里面呢卖菜啊，卖黄鳝，并且还要刀尺子吃。那么说后来人他也想看到人家都皈依三宝啊，他一下就皈依，非常虔诚的拜佛，非常皈依。后来那些居士说，你这个卖黄鳝卖鱼还要三规，你天天杀生，不要让他三规。他就很痛苦，非常的伤心啊，非常的伤心。他说人家都骂他，说他你没有资格三规，你没有资格到寺庙里去，他很痛苦。他确实信，但是呢他的生活逼迫啊，他必须要卖黄鳝才能生存。所以呢以他的业力的感召，他一时是改变不了他这种业，他又不懂得深深的佛法，他就晓得求佛啊，求菩萨保佑家里平安啊，他也知道自己做错啊，但是呢他这个放不下来，他目前还没改变他的这个业力啊，他一直那个过去式的业力感召，他这辈子呢杀猪乃至于呢卖黄鳝鱼一类的生命，但是他一下没放下来。所以这呢把他的皈依三宝去信跟皈依，一种信，相信的信啊，信跟皈依比善根要强一点了。善根是每个众生有佛性，信根就是他能够找到他这个根本了， 他有这个决心了，又见稳了，他又见稳了，他就说有这个性根的升起了。所以性根升起的话，本身是一种性的功能啊，这佛性的一种功能啊。但他生活中所做的事情全部是佛法，但是呢，他就是信啊。很多这些有的人说，哎呀，这些老板啊，赚钱了，赚了很多钱，做了一些不应该的事情，但是遇到庙里去啊，拜佛菩萨，但是呢，他这个心跟他的庙里也不是有什么求，他见佛菩萨，他就是很恭敬、很尊重。那说所做的这个业力跟这个没有关系啊，所以呢，我们不要去反对别人家皈依三宝，任何人都可以皈依啊，这是性根皈依。就是说，你像你的孩子啊，你的丈夫，你就认为他很坏，或者杀猪什么一类的，但是你也要他皈依三宝，最起码你有个性根在那个地方，性根的功德就是非常大，他到临命终时，修的性根就爆发出来了，性根一爆发出来，解脱也蛮快的，知道吧？像这有性，所以呢，任何人都应该劝他皈依三宝啊。那性根皈依后面就是啊，学习。行为上面跟佛心就想学佛了，生活就苦恼逼迫啊，告诉他道理，他要持无戒啊，叫无戒三规。那么说性根三规和这个上根三规，上根三规呢就是出世因。对于性根三规来讲的话，上根三规跟性根三规呢都会给他受三条戒律啊，皈依佛不皈依邪门外道，皈依法不皈依外道书籍，皈依僧不皈依外道邪律，三条戒律啊。啊，这样皈依佛以后呢，就不能跟外道走了啊。有的人呢，就皈依佛，大家紧紧记住，自从对于特别是我们已经是正信佛法的人，一定要记住，皈依佛以后一定要以佛陀的教言，我皈依佛以后不能按照邪门外道去做，一定按照佛法去做。皈依法一定要按照佛陀的教典经典去做，皈依僧一定要皈依清净的出家人，不能皈依那些在家人，而以正法。但现在这末法时代很怪了，什么邪门外道啊，什么巫婆啊，什么马跳神啊，还有很多那些奇奇怪怪的跑出来。那么说我们观察一下，我们是跟清净的出家人修法呢，还是跟那些巫婆听那些巫婆人讲呢？那我说我们学的东西是经典上面有依注吗？啊，如果没有依注不可以学的。那说我学的这个跟我们解脱相应吗？啊，要问问这个，问问自己，就是你学的法是学的皈依的佛是跟解脱相应吗？啊，你拜的那个神，或你学了以后你是为了求真实的解脱吗？啊，问法，你说学的这个法是佛陀的经典吗？皈依僧，你皈依的那个出家人是清净的福田僧吗？就是说跟清净心相应吗？要不断的问自己啊。如果你不问的话，你会啊犯一种什么样的过失呢？就破三规之戒。三规有三条戒律：皈依邪门外道、皈依外道书籍、皈依。你像菩萨戒里面，菩萨戒里面连二乘外道心都不能生出一念，我生出一念都有过失，是吧？为什么呢？这种过失就是让我们远离佛法，它并不是把你杀死。菩萨戒没有把人杀死，就是说在你皈依外道和不正的邪门外道和自私自利的小乘教法，那么说你会远离大乘，会远离佛法，让你呢脱离佛教，然后说你自己不知不觉的就离开了佛法了啊，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外面学法的时候呢，一定要问自己是不是啊跟着出家人的法去修，跟着佛陀的教典去修，是不是跟你解脱相应的去修啊？要跟贪嗔痴名利啊、功高我慢或者怀疑这些东西相应的话，或者说啊这个外道幻觉啊，跟那些幻觉相应，迷信抽象啊，都不真实的，一定跟佛智慧相应才是对的。那么说这个，那么说一般按照我们很正规的佛教，就是说明显看出来就是不放无戒啊。至于这个三规，第三呢，三规就是无戒三规啊，是五条戒律的三规。那么说我们先讲一讲三规，规是什么？三规归佛法僧三宝。那么说 佛法僧三宝有几种啊？这一个叫做呢居持三宝，一个呢啊叫这个啊这个自信三宝。什么叫居持三宝呢？就是佛陀在世时啊，以佛为师啊；佛陀不在世的时候呢，以戒为师。我们啊学习佛法，我们佛陀在世时是以戒力啊，以佛陀在世的时候以佛陀为师；佛陀不在世了，以戒为师。啊，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佛陀叫应身佛，啊，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它还有一个佛叫应身佛。应身佛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佛像啊，这是应身佛。那你现在为什么看不到真正的佛呢？那是因为你过去无止以来业力所感召，因为你造了恶业，你造了无明的恶业，把佛陀遮止了，就是把手遮起来了，是一直看到一点影子。就这个影子，如果你心开了，你看这个佛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是真正的一尊佛。那个佛呢是啊化身佛。如果你再看，如果你修得更好一点，啊修了绝对了，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佛啊，那是报身佛了，就是那就是阿弥陀佛毗卢遮那佛了。而你修得更清净，般若智慧全现前的话，啊通达了这个般若啊证悟了般若智慧的话，你可以看到法身佛。那说还是这种佛，但是变成法身了，不可思议自信了啊！原来你就是他，他就是你了，不是两个东西了，那就变成自信佛了。那说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应身佛有没有区别呢？其实呢，这四正佛就是一真佛，一真佛就是四正佛。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这个佛是假佛，是真正的一正佛，知道吧？所以佛陀在菩萨家里上，你不能够说这个佛是假佛。要说这个佛啊，就菩萨界不是说吗？啊，这个有人造了一形象，就叫人家了，不要造佛像，佛像是假的，我们心中有佛就可以了。这种人一定是魔，啊，一定是魔王，是破戒子，是大魔王。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心里佛跟外面佛不相应的话，怎么叫心里佛呢？因为外面的应身佛和我自心佛是一体的。如果你自心中有佛的话，外面的佛就是应身佛，那就是你的自心中显现变化出来了，你怎么会指定它为假呢？懂得这个意思吗？所以呢，你指定外面这个应身佛是假佛的时候，你本身就是个魔了，知道吗？所以呢，性相不二，性跟这个相是不二的。如果你否定了你承认性而不承认相，就说你承认这个木头不承认大门一样，怎么可能呢？大门是众生的心啊，那说木头是佛的心呢、啊？佛心众生心是不二的，所以木头跟大门是不二的。木头说我要木头，不要大门，那你把大门烧了，看木头还在吗？他木头就不在了。讲话有点听得清楚吧？啊，放小一点，这个讲话有点嗡嗡的感觉。后面听得清楚吧？嗯，一定要用心听，以免犯过失。因为我们很长时间了，就是我心中有佛，外面佛是假佛，这样你诽谤了佛，你诽谤了佛的一种过失，知道吧？就像诽谤出家人是一样啊，觉得那个出家人不好就诽谤一下啊。有人说，过出家人就说啊，出家人犯了戒以后呢，你就瞧不起那个出家人了。佛跟那个国王讲了，他说这一个沙弥啊、这个比丘破戒啊、我们不值得恭敬他。他就问他，他说这个篱笆做了佛像，为什么人家是既然是篱笆，是很差的篱笆，但是呢做了佛像以后呢，人人在礼拜，是不是？他这是篱笆，为什么拜他呢？啊，但是呢很多人就因为拜这个像呢，我赚了无量的这个增进佛的功德啊啊，如来正因。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这是篱笆做了佛像就不恭敬他。所以呢，既然是一个不好的出家人，但是呢他这个身相啊印到众生心中去，也是清净的功德。所以呢，我们对就是这个有一些过失的出家人，但形象上呢你一定要恭敬，你一定要尊重，不能够随便的诽谤他，诽谤他就有过失。同样是道理，佛，如果你诽谤这个佛像啊，就是诽谤你的自信，你自信的佛是幻的、虚幻、不真实的，不现实的， 因为你已经跟性相已经脱离了关系了，诗人啊一定是我的专属。所以呢我们看这个佛啊，皈依佛，所以应该知道啊，这个佛陀这个佛像啊，任何地方的一个佛像，就像看到你自己一样，是佛陀的应身佛。就没看到自己的话，你对他恭敬都有一份功德。那么说啊，这皈依三宝叫佛宝啊，还有一种佛宝就是说啊，过去的讲了啊，见佛塔于见佛身，就是说外面很多这佛陀的塔啊，这个塔呢是佛陀涅槃以后建立这个身，佛陀受过记说过，他见塔者就是见我身，就是说佛陀修理圆寂以后啊建立这个塔。那么说佛陀这个身体，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有三个身体，一个是八岁啊，一个是十二岁，还一个是二十六岁。那么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有三尊佛像，并且释迦牟尼佛亲自加持过来说啊，拜这个佛像的功德啊，见到他就是等于见到自己啊，见到佛了。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在舍卫国啊，在舍卫国有一棵树，这棵树呢是菩提树。那么说释迦牟尼佛常常在舍卫王舍城讲法，那么说在王舍城在那个讲法，后来呢人家舍卫国的那些尊生呢非常想念佛，后来这个佛陀呢就是这个叫阿难尊者愿神通在那个菩提迦耶那边呢啊，运神通运了一个大菩提树过去了，所以那个树现在还在那个地方。他说佛陀讲过，他说啊，见树见这个树啊，于见佛陀，就是说见到这个树，就像看到佛陀人本人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因为佛陀亲自加持过来，所以呢，啊，说过这样的话，所以人现在后来的人呢，啊，就对他产生一个。啊，这个顶礼膜拜，还有佛陀一个钵，你看，佛陀钵。有一次，释迦牟尼佛进入圆寂，经过一个地方，因为他那个地方，他享福外道以后呢，那个地方的群众呢，对佛陀非常的思念。他佛陀最后呢，要涅槃了，要离开那个地方，那些群众老百姓就不干了，他说你不能走，他又就不准就不讲道理的不让佛陀走，佛陀告诉他没有办法。没办法怎么办呢，就留下了一个钵。他说啊，这个钵啊，就见到这个钵就等于见到我自己啊，钵留下来。所以印度有一个钵塔，是印度一个最大的一个塔，我们都到那个地方去了，那个塔我们抱着转一圈，它开发了一半，还一半没开发出来，那个塔我们绕一圈都要绕一个小时，就是从那个转一圈就要转一个小时过来，很大的一个塔。他说那个叫波塔，是印度最大也是最高的一个塔。他说这个塔后来被那个沙漠啊淹没了，没有开发出来，都不知道，老百姓都不知道，后来开发出来以后才知道啊，这么大的一个塔，现在我们去看的时候看已经搞了半边，我们还转了一圈。所以呢，见佛塔也见这个塔，见佛陀的波塔也等于是见佛。佛陀因为佛陀讲过啊，他见这个钵就等于见到他的本人啊，他提示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佛像啊，看到佛陀的塔啊，佛陀的一些遗迹，佛陀留下的宝，那说这样是佛陀的东西，就等于见佛，知道？等于见到佛陀了。所以包括我们这个袈裟啊，我们的袈裟也是佛陀留下的，我们的钵。你们知道吗？我们出家的钵不是出家，不是我们的，知道吗？我们出家什么？我的衣服都是没有的，那是谁给你呢？是佛陀给我的，他三千年的佛啊，我们手上拿的那个钵，那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佛陀留下的遗物。现在每个出家都有一个宝，所以我们这个钵，我们到外面去，我看我没有钵了，我一到外面去，我就想买一个钵回来，为什么呢？啊，我觉得因为钵是佛陀的遗迹。知道佛陀的遗迹留下来的依据，这是佛陀亲身带过的，我没感觉到跟他是两个人，知道吗？跟他好像有三千年，这明明在街上买的钵嘛，跟佛有什么关系呢？不是这样的，这样子做出钵的形，就是佛陀的化身，佛陀变化出来的，知道吗？所以对佛陀有深信的人呢、啊，不会怀疑的。 所以我们在家里佛堂里面把钵供在上面，你们也可以把钵供在上面，这个钵可以供，你不持它你可以供在那个地方，衣啊钵啊站啊西站啊都可以供在那个地方，随时可以供养给出家人，但是你不穿啊，你不穿，你供在那个地方还衣啊，你看菩萨要准备衣服供养出家人，你可以先供着，等有出家人机缘成熟可以给出家人叫供，那都是福宝知道吗？佛陀的衣钵佛像佛塔，这个都是佛陀的这个化身出来的，都是佛陀的本身，佛陀的身体知道吗？他的身体上面所用的一部分的东西，只要他身上用的一部分哪一部分的都得要佛宝。那后来是舍利啊，佛陀一个手指一个小小的舍利的骨头，那都是佛宝，那都是佛宝。所以呢我们要感觉到佛宝，要不一定说非要是供这个佛像不供那个的，你供一个舍利认为这是佛宝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你不能诽谤那个佛宝知道吧，因为佛塔我供了佛塔就诽谤佛像，供了佛像就诽谤，不能这样的，或者供舍利啊，或者供塔啊，或者供这个佛钵啊，或者供佛衣啊，啊佛陀用过的东西都可以供的。所以我们穿的衣服七啊五衣啊，还有这个现在衣服都是福宝，我们把福宝要披在身上啊，走到哪个地方都要披在身上，因为我们背着佛，心中念念不忘佛，要背着佛。那说这个是从这个啊形象上来讲，法义上的佛呢啊就是戒律，戒律就是说佛陀一戒一戒延伸，大家知道佛陀为什么这么庄严呢？佛陀为什么这么威仪呢？佛陀为什么这么智慧呢？啊，以戒延伸，佛陀走到哪个地方都是很威仪啊。为什么呢？他有戒律，他没有戒律，戒律跟佛身，这叫法义，一个叫相，这个相上来讲是这个样子的。佛陀为什么具足这相？因为他有戒律啊。至于戒啊，这个戒指一个字啊，啊，就代表着佛陀的这个身体。所以呢，我们心中有戒就等于有佛身，你身上有一份戒就有一份佛的功德，是啊，你有一个戒就有一份佛的功德，所以有一份戒有一份佛的功德，有十份戒就有十份的功德。所以呢我们要对戒啊上面庄严自己，因为戒你像打比例来讲吧啊，人如果没有戒力啊，没有戒力啊，你多大的功能，就比例来讲吧，你丈夫与在家里做再大的工厂，但是呢他犯错误的时候你就不会放过，说工厂倒败了或者说家里损失什么的，对你来说都无所谓，我都可以原谅你，没有事情。如果你犯过错就不行了啊，人闹离婚了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犯了过错，因为戒你可以守住家庭，可以守住社会，可以守住一个寺庙的啊，我们寺庙如果没有戒律，寺庙就会散掉。一个国家没有戒律，这国家就会，一个家庭没有戒律，家庭就会散掉。所以呢，没有戒律，你自己没有戒律，你也会完蛋。一个没有戒，都产生过去一个国王，他一个大臣呢，啊，为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后来那个大臣呢，想试一试这个国王对他是真心是假心，到底是看准了他什么东西。后来他就犯戒，犯偷戒，就在王宫里面去偷钱，偷了先偷很少很少的钱，后来故意让别人家看到啊，赤裸拿走了，跑走了。后来那些兵的小兵就告诉国王，他说啊，今天某某大臣啊偷了你多少多少钱。国王心里想，哎，他怎么会偷我东西？他缺少钱吗？啊，第一次，第二次呢，他看没有反应，再偷了一次。偷了一次呢，哎，后来人家又告诉国王了，国王心里面有一点动心了啊，心中有一点不满的状态了，哎，他怎么说偷的一些呢，是吧？哎，他还犯过他啊，就是第三次那个大臣他没有反应，第三次呢他又去偷很多走了，偷很多走了以后呢，就大明大发的从那个街上就往回赶，后来那个皇就派兵去把他抓回来啊，不抓回来问呢，后来一抓站着就哈哈大笑，笑什么？他因为我往有德啊， 他说他还我这个薄护理并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还利尽德，因为还利尽用我，并不是尽用我的财，我尽用我的德，也并不是我有好大的才能才尊师我，是因为我有德行才尊师我。如果我没有德行，你看我偷了三样东西，我把你过完江山都打下来，还在乎这么一点东西吗？但是我偷了你的德行，还会把我抓起来。证明说皇帝尊师的不是我的才能，而是我的德行。所以呢，证明德行很重要，知道？人在外面受人家的尊重，并不是你有多少钱，也不是因为你有多少才能，而是你的德行。所以人呢一定要有德，知道吧？所以呢，德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德就是戒，德就是戒。如果没有戒，你不能衍生，你没有威仪，你自己呀、啊、就感觉到啊，你没有戒的心就是疏的嘛，他就不会啊庄严，心就不会庄严，他的眼睛呐、啊、他的行为啊啊所做的事情都不会很清净啊。所以呢，证明戒力。那么说按照佛教的三规啊，佛宝一戒为师，戒就是佛，佛就是戒，你得一份戒就得一份功德。那说这个叫做佛宝啊，这个叫从相从法义上面讲叫做佛宝，这个都叫做居士善宝，知道吧？你有这个戒力居士，有这个有戒力啊，这法义上面是一种，还有这个是啊啊，我们讲规矩啊，这也是一定戒律范围之内。祖师们定下的戒律啊，就是规矩啊，因为戒律是佛制，佛陀制的戒律，祖师们定下的规矩。那说这个，如果有心要学规矩的话啊，像啊这个百丈清规呀、啊，很多的啊。我们寺庙里要学，我们出家人学佛的人学规矩，你看三千威仪，八万戒律。如果你把三千威仪学完，这个要把三千威仪学完就是阿拉汉，那八万戒律学完就是大菩萨，就是啊，你就是说三千威仪就是在比丘见里面啊。那么说这个啊，我们祖师就是说学佛行，有一本书叫《学佛行仪》，《学佛行仪》里面讲到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怎么行具作啊，就是因为假设到中国以后，这些规矩呢，跟印度的戒律中间有一些冲突，你比例来讲嘛，戒律上面并没有讲过头朝下脚朝上是错误的，是吧？假如说你把头把脚朝上，像鸡公一样，把头朝下脚朝上这样的走路，在我们祖师们定这是四威仪啊，不好的。但是戒里面没有说这样的不能成佛啊，是不是？戒里面它没有这些东西。到中国以后呢，就非常强调威仪一方面的东西，中国人强调威德威仪啊，就是说仁义礼智信各方的这个模范规范性质的东西。但是戒律它是指恶，指我们的心，指我们的恶。但是规矩呢，是指我们的行住坐四大威仪。这四大威仪，其实佛陀在别的经典上面也稍微的讲了一下，也讲了很多我们行应该怎么样，住应该怎么样的行住坐。但是在我们中国更加明显的指出来啊，我们在家里面啊，不能靠背呀、啊，不能摇背呀、啊，啊，就是说我们走路不要摇背呀、啊，是站在那个不要靠着这个墙了、啊。所以呢，门边的走路应该怎么走路啊？在大殿应该怎么绕佛啊？这都是我们中国后来啊，也按照佛经上的意思里面啊搞出来了一套规矩。所以这些规矩呢，如果要学的话，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啊，看研究这些书籍。所以这些规律呢，主要的是怕我们啊，在这个啊四威仪的情况下会犯戒律啊，人不动的是威仪，那就慢慢就会犯戒。所以呢，威仪就比较很浅一点啊，戒律会更深啊，更深。那么说这个啊，守戒，我认为守戒是为主要的，规矩呢是在第二，可守也可以不守。但是你不守戒是绝对不行的，但是你规矩啊，你也可以守，你也可以不守啊。那么说这个佛宝居士三宝，那么说这个法宝啊，就是经典佛经啊，佛陀所讲的书籍经律论，有人专程经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制经， 啊制出来的这些经，主要是讲实相啊。僧宝啊，僧宝就是出家人，但是像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啊，这个都属于僧宝范围之内，包括我们出家人都属于僧宝，还是居士三宝。那么说这个啊，这个我们有一个自性三宝，自性三宝就是说啊，这个佛外面的相不离自性故，刚才讲佛宝是自性佛，法宝是自性法，僧宝是自性僧。什么叫自性佛呢？佛不离心，就是说外面所有的法身、报身、法身就讲心，跟我们心是一个，不是两个，它是我们自性本来具有的。既然是自性具有的佛宝，那说阿弥陀佛报身佛还不是自性具的报身佛吗？那么说阿弥陀佛的报身佛出现的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化身佛，难道不是法身佛、报身佛变化出来，还是有自性？法身佛就化身佛到应身佛，应身佛我们看到这个佛像，我们为什么现在见到的佛像我见不到真佛呢？因为我们无自疑难，我们的心啊放了很多的过失，所以影响不出来这个真正的化身佛。那么说这个佛是藤佛、是贴佛、是泥巴佛，还是一个木头佛，还不是有离心来变吗？如果你的心造了善业的话，你今天就可以在我这个庄严的道上你看光明。如果你要造了恶业很重的话，你这里像你哪能得得到呢？你从云南、从北京赶到这个地方，见到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还碰到这个法师给你讲法，那么说你是什么因缘呢？啊，有的人在小庙里一辈子都见不到这么庄严的佛啊，那个佛做的啊，就很旧又烂的这个佛像又不好看啊，并且这个都是泥巴做的，鱼下就没有了，并且那个小庙呢都要倒的样子，为什么就见不到庄严的佛呢？都是跟我们心有关系，跟我们心有关系。实际上心造的恶业中的负前负后烂，有人在庙边啊，他看不到佛。你看佛，我们这个佛前佛后都有尊身，你看后面的法师那么多，他们不会到庙里来，佛前佛后呢，这一辈子他可能都不会进来。前面有一户人家，他也很少到，他不到庙里来。佛前佛既然在庙前庙后，他也不到庙里来，佛前佛后都是那，就连这个化身佛他都不进来，他都没有缘进来，他哪知道这个地方有个金光闪闪的佛呢？还有这么多的这个阿弥陀佛的法呢？还有这么啊，我们这么多修行的僧宝呢？他们就不知道，他不知道在求什么东西，就是金子埋在他门口，他都看不见，是不是？这为什么呢？这是过去无量界造的恶业，就是佛前佛后呢，在佛前面，在佛后面都看不到佛的。大家明显的就能看得出来，这就是灾难，知道吧？至于尊身能不能看得到，是跟他的心有关系的。那我问你，这个是不是你心中的佛呢？是你心中的佛宝。所以呢，这叫自性三宝，这叫自性三宝。所以你看到那个，就是看到你的自性啊，我的自性。那说看到这个，就知道你自己的心里面的佛宝。我佛宝无相，是故一切相是佛相。就通过看到这个像的应身，就知道他的庄严阿弥陀佛，知道他的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心，而我们心可以变一切处。好，你回家去以后呢，慈性就是彼心，就是佛宝，是吧？慈念就是彼念，就是法宝，然后慈解脱就是彼解脱，就是身宝。你说师父这个地方他是得到清净，用到理性清净了，那你回家去以后，你的清净心就是我出家的清净心。师父在哪里呀？你清净了，哎，你就见到师父了。你正念了，哎，你见到法宝了。哎，你心中了解了你自信是佛，那就见佛宝了，是不是？回家去看看，哦，原来我的清净心就是佛宝啊。所以你到庙来看佛啊，你非常恭敬，回家去你也很恭敬，见到你的清净心就是此相，此相就是我的清净心啊。那时候他是拜了，是那见佛拜，那是你回忆啊，这是一个恭敬心而已。其实回家去呢，你发现清净心是拜了，因为此相中有无相呢，此相里面有无相呢，回家就守着无相的佛吗？在这个地方看到是有相的佛吗？有相无相难道有区别吗？所以呢，此有相到庙里来，有相到此世间。过去人呢，过去老禅师啊，常常这个讲公案的时候特有意思， 啊，比如说啊，这个老厂师他即心即佛啊，这个后来就说啊，问厂师他即心即佛，他说不是的啊，啊非心非佛。后来过一下你再问哦，非心非佛，不是的，即心即佛。他这个问来问去的就是要你破除呢，不能执着于这边，不能执着于那边，因为这两个是一体的，你不能够说看到相是佛的呢，那你的清净心就不是佛了，看到你的清净心是佛呢，那相就不是佛了，脑子里不执着于这边就执着于那边。所以过去人呢、啊、那个有一个和尚啊，我来求善知识开啊这个学法，他说啊问什么是佛法，他就一棒子打过去，就是说一脚，他正在水上面啊，在船上问呢，他一脚就把他蹬到水里面去了，蹬到水里面去了，啪啪爬进来，爬进来又问什么是佛法，然后呢他又一脚把他踹到水里面去了，踹到水里面了，后来又他啪啪爬进来，他还问什么是佛法啊。他说他这个为什么会这样搞呢，就是打断你的分别心。其实很简单，开悟，什么叫开悟啊，就是当下顿断你的分别心而已，你不要起分别，当下就是有也好无也好都是你的心，哎，你就悟了，知道悟了当下你根深脱落。为什么呢，此相此心是一个，没有一个独立的相存在，没有一个独立的心存在，此相此心大千世界，说相即无，说无即有，说有吧，说有吧即心无，说无吧即相有，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空有不二啊。你当下的话没有一个独立的我之存在，说无是，要说无清净独立的我的清净是佛，别离于法就无缘升起。你说执着于法别离我，其实法升起，我之法子都是外道。你说别离于相执于心，那就说那就无晕了，升起来了。我执着于相是佛，我舍住自己心了，那就法子了，有我子有法子就是凡夫了。所以呢法跟心是八的，就是说这个法里面，这个法里面就是跟人家讲的时候是讲不清楚的，你知道吗？因为人众生呢是偏执的，只有你靠意会到，因为这个不二之法说有亦无，说无亦有，不能偏亦有，不能偏亦无，即有即无啊，就像非空非色，是空是色。你说空也不对，说色也不对，非空也不对，非色也不对，啊，空有不二，这个东西靠你们去悟，知道吗？所以我用简单的方法，看到佛像即是我心，再加上守住心，就是守这个佛像。你在这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哪一个我住呢？是不是？你说你在这个地方住，你从跑回去了，哦，原来你那个心是清净的，哦，就在我这。所以你看师父，你看佛，佛在哪里？哦，你的清净心。我们不能独坐于清净心哦，我有的，嘿，你要问常佛在哪里？常佛在无量寿是大殿的坐着，怎么没找到呢？你跑到大殿去问，常佛在哪里？常佛现在这个打坐跟你讲法。你常佛在哪里？我想常佛在那睡觉。你常佛在哪里？常佛现在在东南西北，不知道在哪里，到处都有。所以呢，过去文殊菩萨在那个妙华莲华经里呢，他说那个文殊菩萨拿剑刺佛，后来的舍利弗他不得了，拿剑刺佛罪过无边，后来他就会追，他一拉文殊菩萨遍法界都是，佛就问哪个是文殊菩萨，找不到了。你小乘偏执，小乘修偏执于佛，他就不知道人家这个跟这个佛性已经相应了，知道？所以我讲这话的时候，大家就等到自信三宝，了解这个体以后呢，自信三宝跟居士三宝是不二的，是吧？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讲话的过程中，你要悟日去向啊，你悟到里面去就对了啊，这叫佛宝。法宝，法宝就是念头，知道？这个念头，持相持心。他说念头法虚上所讲的般若智慧，讲这些法宝，虚空上所有的生老病死成住坏空这些法和净莲法是不二的。所谓自信是所有世间的法，法是无分别，都是我们心业出来的善啊恶啊无记啊，这都是有法。那么说你看我打个比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句话这就是佛陀所讲的法。那说善于善报，恶有恶报。他说，对恶来讲的话，自止于恶，啊，串行于善，利于解脱。 就是说先止于恶，不让恶而增长，有恶的人呢还想作恶，就堵住于门外，起护法的作用。第二，逆行于善，就尊生呢善于善报，恶有恶报，大家都想去做善事，是后利于解脱，就是善恶不住，因为善于善报，恶有恶报，证明诸法善恶里变化，然后变化，这个变化证明是无常，这个变化作为缘起啊，你有做善它是一是善的，你做恶是恶的，但外面这到底是善是恶呢？是因为你的妄想有善恶，如果你妄想不生，那个善恶还存在吗？啊，那个善恶就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法宝，法宝那是庄严境界了，知道吧？所以呢，如果你真正通达法，通过文字的观察，就是按照文字上面的思维，就可以见到极乐世界的庄严。因为我们坐在那个地方，像我们修行的话，不是靠那个行为上修行的，文前是靠文字来修行，就思维文字就可以达到修行的状态。你说善与善报，我善恶不生的时候，我知道外面的善是我心中做了善，是外面的恶是我心中做恶，那说外面我心我不等念头，外面变成绝对的，到底是善是恶呢？哎，我认为外面善恶，还是我的一个念头，那我念头达到不等的状态啊，外面极乐世界就现前了。就是我靠这种思维就可以把这个极乐世界现前，没有必要的去这个挖地啊、修行啊、念佛啊，我都不需要了。就这样的观察，就可以见到法宝。法宝就是庄严的境界，它可以通过文字的思维。过去智者大师啊，智者大师讲法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啊，讲《妙法莲华经》讲经讲道，他讲就自己到里面去了。到经里面去了，到了文字里面去了，自己我那个完全断掉了，然后那个文字放出来了，诶，他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讲《妙法莲华经》，还在灵鹫山在讲，进入到那种境界里，发现了大无边罗汉还有这个佛陀正在跟他们讲法，还在灵鹫山，现在还在讲，所以那种境界他可以去入那种境界里面去，是一时间啊，是一种错觉。然后说过去的时间可以拿到现在来，现在的未来的时间也可以拿到现在，所以呢他当时看到当时释迦牟尼佛跟无边罗汉在讲经，还在讲，是不是？那说通过法宝思维，所以我们在生活中的善的境界和恶的境界都是由我们三种心，善心、恶心、无记心，还有一个心叫真心，真心是覆盖于善心的。善心、善心、恶心、无记心是我们尊生烦恼的心，但是呢真心就是你断除分别的善恶无记不存在了，真心的显露变成绝对的境界，那就是说出现不可思议境界，那就超越三界了。那说有善生可能会见到天堂，比例来讲小生里面啊修这个四禅八定，他修四禅八定，他那个恶识里面识里面断了，识断掉了，识断了进入一种天的境界，这个世界可以看到天人的境界，就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大梵天王。我们现在在讲法，大梵天王都知道了很多，为什么呢？它是一种境界而已。它这种境界，等你修定到一定的时候呢，你的境界、你的念头断了，意识不生，你进入到另外的一个空间里面去了，就进入很高的一种境界，在这个人世间都有很高很高的境界。何况我们做禅定的功夫，可以进入到一种境界里面去。文前可以见到，你看弥勒菩萨跟我们很近的，因为打坐的话可以见到弥勒菩萨，这就是。思维法宝的这种利益，知道可以见到啊，在法宝里不断的去修，你就可以见到啊，你自身中的啊天堂，还有你自身造的恶业。如果你造恶的话，可以看到地狱。你造了多少恶？有人打坐中呢，可以看到自己啊，可以堕到地狱底下一些境界。因为你自己可以有了神通啊，那么说你自己修行。啊，这个有人修行可以观察到你将来会堕什么地狱啊，会到哪个地方去？那就是阿罗汉呢，对吧？一般这些东西是不能搞的，这样搞会着火入魔的。那我说，通过修法的关照啊，法上啊，法它就是一条路，法就是一条路，按照法上修行，但是一定要经过师父的指点，你不能够自己乱修啊，一定要经过师父指点，师父。你自己在家里乱修，还不如师父悄悄地点一下啊！师父点，你修行十年，不如师父点一下，是吧？ 因为我们也是经过了名师指点了，不经过名师指点，我哪现在哪来的智慧啊？你以为我瞎碰上去了？啊，我很小的时候就受了很多师傅的指点啊。以前的老和尚对我们的这个，对我一出家就受了一个比丘尼叫我指挥啊。我一出家一个比丘尼叫赵善师，就是普净师，哎呀，普净师的师傅，他就不断的叫我修止观，从小的时候叫我修止观。那我在二十岁，有人给我在二十岁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怎么观察《金刚经》里所谓的“所谓相即非相，是名为相”，我就观察这个道理。后来我不断的看这个相化相缘所讲的一些道理。后来那个你像以前那个妙莲啊，三华寺的妙莲老和尚啊，还有教过我怎么去修。那么说这个禅定法师，在信口大菩萨的禅定法师，他亲见过西方三圣的啊，他手打头发一抓，西方三圣都出来了，他用左手写字啊。那么说对我们都非常器重啊，都告诉我们他小的时候怎么修行，怎么修行。我们遇见的那些老和尚，他会掌握一点诀窍，但是我们按照他那本诀窍去修观照，我有一个优点，我不会按照我的自己个人的方法去修，我称他自己不思维的，我不思维，我找一个诀窍，我是按照佛经来修的，我是完全是佛经上怎么说我就怎么观照，我就实行他的观照，我没有自己的东西，我真的感觉到我称他讲法，我好像没有，我这样想，我就是这样念的，我也这样观照的，我没有找自己呀，哎，有什么东西？我从来不搞自己的东西，所以呢，因为我按照法上修行，绝对不会错，所以今天成就我的原因，就因为于法修行，按照法上修行，不搞自己想象的那种东西，知道吧？所以呢，我破除所有想象的东西，我都会用佛经来印。佛经讲啊，佛经上面我为什么会进入这种境界，是因为我怎么个观想，怎么样的观想才达到这种境界，知道都是啊，通过语法的修行，不会自己搞。所以我们亲近善知识，那个时候亲近善知识的机会是非常多的。现在人的话还没修行啊，就自己搞一套出来，天下人都不管了，他不按照法上的观照啊，不依法来修行。并且我按照那依法修行，一就踏到底，就是说我不会说修行修到一半以后呢，那去你比例来讲，我观察你是佛，我就会观察你是佛，我一直把你观察是佛，我这样的观察下去，我永远不会说你的过失的。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禅父是好像这个怎么样慈悲什么？因为我观察你是阿弥陀功德，所以我一直讲这个话，一直讲这个话呢。你是阿弥陀三十五愿，我因为观察你是三十五愿嘛，三十五愿我就看不到你的是非了，看是非。但是呢，有的人不一样了，这边说啊、你是阿弥陀四十八愿里面三十五愿、三十六愿，调过来又不是了，讲的时候跟你讲的又不是了，又是另外一套出来了。另外一套为什么呢？他不是按照这个法，就是我口眼上所讲和我的心里的观照，我一直是这样观照着。观照你是阿弥陀三十五愿出家三十六愿，我一直这样观照着。但是由此信息出来的时候，我马上就反省自己，还要继续观照。所以我看人家的过失是很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休息，我还是这样观照。所以呢，我的观照是非常观照我讲话啦，我的行为啊，我的延续啊，一直这样下去，我一直这样的下去，因为自己跟法就相应。这样节奏不是说啊，我这样的讲一讲，哎，一转身你又是什么样的啊，你应该怎么做啊，我不是这样的，还是这样观照，讲一遍还是这样观照，因为我是这样观照，一定要观照下去，这叫语法修行，一直修下去，你不能够在中间断绝掉了，知道吗？这位说你是三十五愿，一转身啊，你就很坏，怎么样的啊，你这个那个时候就跟法不相应，知道，因为不是嘴巴上说一说而已，其实呢，心里面呢，啊，他有另外的一套东西出来，这个不行的，这样的修法永远不能相应，啊，没办法相应的，因为你把你的一套和你修行的这个东西不能够相续的观照，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嘴巴上说一说，我们不能是一瞬间去做一做，我们要长久的推下去。把你的理论从生活中推，要相续下去，你要真正的相续下去，一天两天 或者是啊这个多长时间，或者你相应一下都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相续下去，知道吧？所以呢这些法宝啊就是跟我们心相应啊，这佛陀所讲的法要相应。所以我们对虚上是举止三宝，那说这个佛陀的经典是举止三宝，说这个法呢跟我们心要相应，我们心相应了就是我们自信出来出的啊，说此心佛陀所讲的法好不是成心论身吗？难道他还离开实相吗？释迦牟尼所讲的法都从实相里面生出来的，都是。你看佛陀出来了，过去有一个人看我，他师父啊，他你讲的法讲得非常好，但是需要整理，需要法心，需要让天下所有人知道。我说这样的讲法不是增加我子吗？好像就是说这样的做的话，不是因为佛陀没有主的那题啊。你看我们这样观察没有，都是人家等我这坐着的，你尊生需要我才讲，尊生不需要我就不讲了，应该这样才是对的。如果佛陀没有主的你来，佛陀来的时候以尊生心为先了，尊生需要像水月亮，没有水哪有月亮呢？我何必去自己自作呢？所以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有问题的。后来我想所有主的呢寻找尊生寻找佛法那种的弘法的人都是，说实话释迦牟尼佛在末法时来讲，末法时在魔王说法如恒河沙，这都是魔王实现。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没有关照到法，关照到法是不动的，是有尊生来的，你要去主动什么呢？不需要主动，你就坐这一趟就可以了，你来了就讲就可以了，何必去主动去做呢？所以呢我觉得我讲的法不应该是这样做的。如果哪个想去觉得那是你的追捕之心，跟我没有关系，那我不需要这样去追捕别人去找什么东西。是尊生的因缘成熟，他自然会来问，会来寻找，会去干什么。我远远是不会动的，因为不动这个有尊生心而显，尊生需要什么法我就讲什么法，有尊生心而显出来。所以呢所有的佛菩萨都是有尊生心而显出来的，知道吧？不动的，知道吧？所以呢法宝在观照之中，还是在观照达到一个实相的时候根本就不动的。我们还要一个观照，这里我们是反复，还有一个观照，这个经缘是反复，所以要观照。如果我们是佛了就不要观照了，是不是？因为观照是修行啊，它这就修行了，这修行就菩萨道不会违背的，不违，因为尊生有心它就必相应嘛，是不是？这样的寻找那跟反复一样的。比例来讲就是说这个大家寺庙里这个不断的去追问，像说我建这个寺庙，我建的寺庙都是人家催着我建我才建的，都是人家催着来，没有我主动的说我要去建。我建这个寺庙的时候，九江县政府把我请过来，然后我只想租块地然后建个房子，没想到越建越大越建大，所以我所有的殿堂都是人家催着来凑着进来。你说我搞这个佛像的话，本来我说就搞一种西方三圣这个佛像，人家钱都拿来了，就去搞个西方三圣。没想到接着后面呢，演西施啊，他们这个姻缘，跟那个广东的有一个佛像，他照那个木头像有什么意思啊？还不如照一个铜像呢。他就要我来做铜像，他说没钱，他就拿钱了，就是自己推。我哪想来做这么好的佛像，这三个我没有想这样，这些东西都是人家推着要我做，这些佛像都是无形中形成，这些东西都是无形中形成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成就的。所以人家天王殿我没打算做天王殿，我就停下来了，结果一个老板过来说怎么这前面做个天王殿，他就答应啊，说你建吧，我打10万块钱给你啊，我看有了4万块钱加上搞个电机就差不多了，就把它做起来。都是人家催着我做，根本就你看我这两面房根本就没有向任何居士要钱，都是人家就等你把这个钱，你看我这两面房子像哪个花园嘛，这一栋房子哪个出了钱，就是人家这个都是人家主动的拿钱来。因为这一个老板出了钱，他不要我跟人家说，就是说我不会告诉别人，是因为这有一个老板出了钱了。所以呢这个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东西不需要你去主动，它是被动，我们被动我们自己好好关心就可以了。出家呢一个暇乎起心，第二个呢研究经典，第三个呢就是你把由人来讲法弘法就可以了，是吧？ 跟法都是自信的东西，自己讲给自己听。我们自己讲法是自己讲给自己，哪有众生啊，都是法的显现啊。所以佛陀自一言，佛陀自己一言自己啊，我们有众生都是我们的妄心，没有观照的能力，没有产生实证，就是我还有一个理存在，我知道这是假的，从我心里很清楚，是我自信生出来的法而已。是为了生宝啊，生宝就是从如此三宝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出家啊，生宝就是我们的清净心啊。所谓的清净心就是无助心啊，无助就是生宝出家人，就是为什么叫出家这两个字呢？出家就是无生啊，不生不灭的无生，无生即无灭，是为出家。我们一提到和尚头就是无生相啊。我常常讲了，我出生的时候啊始终不哭，后来我才知道叫无生，就天命令我，就是说就我这一辈子就天生下来出家的，因为无声嘛，一生下来老是不苦嘛，没有声音嘛，没有声就无声嘛，所以我就是出家。以前不知道出家是无声，因为出家是为了成佛，其实呢出家就是佛了，佛法人三宝的家，一出家即无声，没有事情了，哪有事呢？出家的本体就是无身体，知道吧？无身，你看到有身却无身，因为你有身就有身，你因为有身没感觉到出家有出家存在，其实出家对我来讲已经无身了，是不是？无身啊，就无惧，就没有住过处，现在未来不可得，没有一个过处的出家，也没有一个未来的出家，也没有现在的一个出家，这三心是不可得。啊，金刚经来三心不可得，没有一个过去的体，就是说，那我说我现在有这个出家，一个出家一个我，这个我怎么生出来叫五蕴？这个五蕴是什么呢？我认为我在出家，这个身体有那个念头举止啊，我这个念头一断了，就说出家是我，那我死了以后，这个出家又是谁呢？知道吗？出家肯定不是我，是吧？他说如果你的那个那常服摆在那个地方死掉了，我问你摆在那个常服谁看见了呢？谁看见了？谁看见谁就有无用。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念头在那里就看得见，如果你没有念头绝对看不见了。所以因为你两个尸体躺在那个地方，他两个人互相能看得见吗？是两个尸体大家都死掉了，谁都看不见谁，因为我们这个肉体是不可思议由念头举止的，这个念头没有像做梦一样醒过来之后没有了，你似乎看到了这个人有生有灭，是以为你有生有灭，你有生有灭感觉到这个有生有死，但是你自己远远看不到自己的生灭体，你自己死了你不知道，你生也不知道，所以人自己的生死是不存在知道的。所以呢你像做梦一样梦到那个东西，醒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你死的时候就像做梦一样，就出现另外一种境界，根本就看不到自己有一个，你醒过来了就没有了，真的就没有了。大家知道，所以外面的所有的善恶是因为五蕴的分别，外面善了恶了，从唯识上面在那个中观观点讲得很清晰，所以跟你们讲的话啊，这个还是比较累的，知道吧？因为我们这个出家相是我们念头里面这个念头的五蕴生起来，五蕴有了五蕴，有了对立，就一个出家。如果你五蕴不生，对立不生，这个出家就没有了，你就没有了，知道吗？再打个比例来讲吧，我们从这个相上来看，眼耳鼻舌身意，眼睛呢？如果没有眼舌，眼睛就没有了；没有声音，耳朵就没有了。因为色声香味触法，你眼睛看到自己的色，身体是色的一个部分，知道吗？眼睛听到声音，你讲话是声音的一部分，你鼻子闻到香味，你身上的香味是触味是一部分，你嘴巴呢吃了含糊呼啦，你身上有含糊呼啦也是一部分，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你身体有好坏善美，那外面有好坏善美，它是一个部分，所以身体也分成七个部分。那说这七个部分，你眼睛能闻到你讲话的声音吗？你眼睛能闻到讲话的声音吗？ 你眼睛跟讲话的声音，你眼睛不能代表耳朵，它俩是脱离的，知道是脱离的。鼻子眼睛把它分开以后啊，就是说色不能见，色不能听，听呢不能见，也不能闻，闻呢不能看，也不能听，而吃呢也不能够闻，也不能够听，也不能看。身体接触呢，这种能混乱，接触了能看吗？我们接触，我摸一下墙去知道是真，那是因为看到了，手接触就知道能混乱，能混乱，能混乱。那说身体知道长短高低，那我问你，能够当面对把色拿出来吗？就色外面的颜色是这个颜色很漂亮，能够把颜色拿出来吗？能够把耳朵把声音拿出来吗？那个鼻子能把香味拿出来吗？你嘴巴能够把寒酸苦辣拿出来吗？那么说你身体能不能暖，你可以单独的给它拿出来吗？身体长短高低，你能够把长的东西，这个长的体表拿，把长拿出来啊，长短就是眼睛看到的东西，因为眼睛去拿它不出来了，耳朵听到的声音用耳朵去拿，因为你耳朵听到的东西只能用耳朵听，跟手有什么关系？手只是接触而已啊，跟耳朵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你眼睛看到的色相用手拿，手只能是接触知道能混乱，那个色你拿不过来啊，是不是？所以呢，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七种对应组成的，有色，有声音，有香，有味，有触。如果你把色相、把声音、把香、把味、把触、把一些法触掉，这个世界还存在吗？这个世界就没有了，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幻觉。我们感觉到这个地呀，有一个实事大地，其实没有的。眼睛看到的色，色绝对没有圆。你说这个颜色，这个大地是暗的，难道你眼睛看到色是圆是暗的吗？你耳朵听到声音是暗的吗？鼻子闻到的香味是暗的吗？嘴巴吃的寒酸苦辣是暗的吗？那说你身体摸的长短高低是暗的吗？他说身体冷跟暖是冷，是冰凉什么是冷的吗？它都没有形状，都没有形状。那到底什么在恩呢？什么在恩呢？是你的执着而已啊。你执着越重，这个世界就越坚固，你执着越深，没有执着了，这个世界极乐世界走在大地上就走在棉花上一样。为什么呢？极乐世界没有执着的，大地就柔软，大地是柔软的。心中有多少执着，这个世界多少坚固，知道吗？所以坚固跟我们心是同时的，所以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念头。如果念头没有了，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等着这个意思吗？所以到底有没有是就无声。所以我就知道我这个出家相是无声的，知道本来无声，无声亦无住，没有，有住就是分别心，我这个妄念就是个念头而已。这个念头是正缘，佛经里讲念头是正缘和合，是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到我们心里面去了，然后呢产生了积，为什么讲苦积灭道的积啊，聚在一起就称为名为念头。如果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没有了，就散掉了。所以外面的东西跟你心里是同时的，外面的色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手是同时的，它不是对立的。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你外面的世界成就了我的意识，然后呢认为一个独立的我存在，然后又分别外面的法。在你认为一个独立的我存在的时候，那个我叫五蕴，然后呢五蕴呢升起了以后呢，对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产生了执着，变成法，叫我执与法执。我执法执叫做我见与人见，然后呢分别你是好你是坏，你是善是恶得失，就产生分别，就是叫尊生见。有了尊生见，就有你跟我打架，你跟我好你跟我坏，叫受者见，知道吗？那说你那个人对你好那个人不好，都是因为受者关系，知道吧？所以我人尊生受者就这样出来了。如果我五蕴没有了，哎，这个思想就不存在了，六道轮回就不存在了。所以呢你应该知道，我出家了我就知道啊，原来我现在看到你们就成就了我的这个念，我常我怎么生出来的呢？ 常我今天我为什么讲啊？因为我现在因为有了大殿，有了虚空，有了你们坐的这个地方，有色相，还有变请求，有声音，有香，有味，有一处，有法，有了色声香和触法，哎，我就坐在这里了。外面大殿也没有了，地也没有了，虚空也没有了，你们也没有了，都没有了，那我还在吗？地球都没有了，法没有了，就没有了，我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有了这个世界的存在，才有我独立的存在啊！我跟你们跟这个世界是共生，同一时出来，一时灭。到了九江，就有九江的缘起；到了南昌，就有南昌的缘起；今天到了无量寿寺，就有无量寿寺的缘起。你说你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缘起的时候，过出九江的我在哪里呢？它就散了，没有了。因为那个世界散掉了，你就散了，你离开了那个地方了。所以那个境界，因为你跟那个境界不相应了，因为那个境界没有了，自然你就没有我了。所以你到这个地方来看到大殿，看到大家，所以你没有一个我。哎，原来这个我是棍生棍灭，就是说你棍着某一个东西，你就生出一个我出来，这个东西灭掉了，那个我就消失掉了。所以呢，它是共生共灭的，但是呢，你会记住它的，记住它的，就说记住我九江了、南昌了，但是记住九江的那个体呢，还是当下的一个我，缘起，知道吗？不可能是当时的那个我，因为它已经没有住了，所以我们都在缘起啊，共，我们是在一个法上面生出来的一个我。所以等到这个道理，那么说啊，原来我们做的这个禅佛，现在禅佛跟你讲法，因为有了这个大殿，有这个过程。然后我走出大殿，那个我就不是我了，这个禅佛已经换了，换了另外的缘起了。什么缘起？我在返家的睡觉的时候是返家的缘起，那禅佛在睡觉。我在悲伤的时候，那个禅佛在悲伤，不知道什么缘起令他悲伤。你欢乐的时候，我禅佛的缘起在快乐，啊，在烦恼，在吃饭，在穿衣，在睡觉。所以每天都有很多的缘起相续着。就好像有一个我在不停地、不停地在走，其实你没有走，就像放电影一样，感觉到吗？像不像在放电影？我们现在都在看电影，看到没有？在看电影的讲法，都在看电影而已。电影放完了就没有了，就消失掉了。我们就在吃饭去，吃饭是吃饭的电影了，回家就看电影了。你每天都在看电影，每天都在那里过，没有一个留下来了，也没有不过诸位，在你还没吃饭之前，那个吃饭的电影在哪里呢？因为还没有饭嘛，所以他电影还没有饭嘛，因为那个人还没下去，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饭吃呢。哪个人肯定今天晚上有饭吃，是不是？你走路说不定在路上一个石头把你打死了，就可能啊，死了就没有了，谁能肯定你下一步是什么？因为没有我无生，知道吗？所以出家就无生，叫自信三宝，福宝法宝叫自信，自信三宝。他说大家知道了啊，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三宝体啊，但是我们无知呢造恶业呢会违背它，会违背它，所以呢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个在三宝归佛归啊，居士三宝啊，居士三宝，然后呢无界三宝啊。什么叫五戒啊？五戒谈三世，就是说五戒，我们谈三世的五戒。他说这个啊，这个不杀盗淫妄酒，杀生受命报啊！不杀生受命报，偷盗贫穷报，邪淫除漏报，妄语无信报啊！这个喝酒啊，愚痴报，就说这个世界上面人呢、啊，你是短寿者，是长寿者，是跟你的生命有关系。你杀人生命，你护人家的生命；如果你时时刻刻护一个小花。或一个人都是会增长你的寿命的，知道吗？小花在那个地方，你保护它也会增长你的寿命啊、你不能够把它掐断了，知道？除非你供佛啊，把花供下来供佛啊，花也能这个能够增长更大的功德。那么说你会随便的杀生啊，肯定会你的短命吧啊。那么说但是呢，同时完了吗？时间到了吗？反正晚了还要说的啊。那说这个喊葡萄酒还没讲呢，啊，我们多讲一下啊。 这个下次香，因为菩萨戒很重要，我们就这样坐着讲，大家用心听。我发现大家都是睁着眼睛听的，证明大家不想睡觉啊、不想睡觉的话，证明讲话讲两个小时也没有关系。我有耐心讲，你有耐心听，有没有？大家好好听一下。那我说这个五戒相啊，我们从三宝上面有一个很这个认识。那我说这个五戒啊，那我说我们在观察，我们为什么要持五戒？因为五戒跟我们的本身的生命有关系，跟我们的福德。你看社会上叫五福联盟，什么叫五福啊？长寿是不是一种福？第二个，你家里的福德具足，名声远扬啊，这个智慧广大啊，聪明漂亮，这都是叫五福。所以我们家里啊，贴个叫五福联盟。五福联盟就是这五种福，是不杀生、不偷盗、不吸烟、不喝酒、不妄语，这就是五福，知道吧？所以一个人杀生就短命报，偷盗啊贫穷报，然后杀则无仁，盗则无义。杀生的人是没有仁义之心的，为了无仁就是无爱心，知道吧？一个常常杀生的人呢是没有爱心的啊，那么没有爱心他怎么会爱人呢？无爱，孝则道则无义。因为我们佛教的讲盗人家的东西，我们要视天下为父母，就是说我们有身圣父母、意识父母啊，还有这个慧命的父母。那是慧命的父母是对于老师来讲的啊，身边的父母是对于父母来讲的，还有一个意识父母是对于我们这个国王大臣尊生之恩来讲的，我们三重父母。那说你怎么会偷父母的东西呢？一个偷父母的东西，你不是不讲义气吗？啊，不讲义气的人都是小人，而小人就是贫穷报，这个或者是咱们贫穷下贱，也或者是让又贫穷又下贱，都因为上一辈在偷人东西偷多了，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弯，这盈余啊，盈余啊，就是贫啊，一人长得很丑陋的原因，是因为不断的适盈。什么叫适盈？盈余不一定说男女这一块叫盈余，盈余就是以耳朵喜欢听好听的声音，我爱你啊，我喜欢你，你听到非常舒服啊，这个叫耳瘾，耳朵天天想听。一天不打电话给你就像谈恋爱了，一天见不到面呢心里像掉了魂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耳朵在淫，知道吧？耳朵淫欲啊，耳朵那富贵不能淫呢，耳朵喜欢老是听这个音乐，它也是有淫欲之相，知道吧？所以耳朵叫耳淫，眼睛见到叫阳淫，一样一天没见到你心就不要掉到哪里去了，眼睛叫淫。哎呀，儿子生到哪里去了？怎么见不到？见到就舒服，见不到就心里面像掉了魂一样，这也叫阳淫，知道吧？阳淫看到在街上面看到那个花花绿绿的，天天去看，每天到商场去转一圈，不买东西就是要看一看，不看就不舒服，这也叫阳淫，知道吗？眼睛一天不看到不难过，就是进入淫的状态了。耳朵一天不听到就不舒服，叫耳淫。鼻子呢，不闻到香味的话，你就鼻淫，知道吧？那嘴巴也是一样，嘴巴吃好的东西，吃磷虾，吃那个就是嘴巴烫着了一点味道，伤身喉咙，冤恨，就是说我们的冤气在哪？就在喉咙里面，知道吧？我们喉咙吃了多少的生命啊？三寸喉咙杀死了多少的众生啊？就这么一点长一口气而已，那我说再可能过一下啊，他们天天吃猴脑，吃鸭脚板子，然后说这个吃鸡板子，怎么一类的东西，还是什么味道都是，反正什么味道都吃尽。你看杀的众生，你吃那个，特别是我能看那个报道上面那个鸭板，那个鸭脚啊，那板子怎么吃的吧？把活鸭放在铁板上面烧。那个鸭，我看那个鸭，电影上的电视那里，我看那个报道，那个鸭啪啦啪啦啪啦这个跳，那个跳不下来，他也不让他跳下来作为位置啊。后来那个鸭慢慢的扑下去了，走不动了。后来这个鸭板就熟了，把洗干净就熟了，然后啪一下粘断，这个鸭子丢在一边，鸭把那个东西拿给他吃。这样的养那个鸭很痛苦，你想一想，有一天你到这上面会什么样？太痛苦了，太可怕了。所以呢，想一想，他 他在上面跳，那还是他人啊，不是自己。假设有一天你到上面去怎么办？多苦啊！想想他就想想自己，知道吗？有一天你到那个地方，其实跟六道轮回之苦啊，有一天不小心跑到那个地方去，守一万个劫在那地方，天天叹，天天叹，多痛苦啊！所以呢，不要想是一时之福，为了你一口人将来生生世世的受苦，这个苦是不堪言的，所以不可以开玩笑的。那个苦简直是啊，痛苦不堪。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为了嘴巴这个一点快乐啊，身体接触就是男女接触啊，喜欢啊穿好被子啊，穿好衣服绸缎啊，喜欢干好的衣服，一件一件衣服的换，这样都是不好的，都是叫身体啊，想不断的表现自己，都是一种淫欲的状态。还有呢，这个意淫就是男女啊，意淫，因为男女是意淫，知道吗？眼耳鼻舌身意都有淫欲体，不是说啊讲淫欲大家都不好意思，是就是男女人，其实你不多，你贪着于社会上的享受都属于淫欲状态，都叫淫欲，知道吧？这淫欲就是贪睡也叫淫欲，不多的贪睡不想起来就进入淫欲状态。所以呢，这个我们对这个淫欲没有必要的是害羞，你眼睛都能贪着它，那就是淫欲状态，看啊。但是这个名字好像听了以后就好像男女还有点不好意思讲了，后来我想一想不对，这肯定不光是我们肉体上面这个男女，应该是如果打个比例来讲吧，如果你意淫是通过了眼耳鼻舌身意才有的，人家说你见了个男人你不喜欢他身上穿破破烂烂的，你会有淫欲之心吗？是不是那个人讲话声音粗陋的要命又难看，讲话的声音又粗陋，你喜欢他吗？你鼻子闻到身上有臭味你喜欢他吗？是不是你嘴巴你感觉到他这个很臭的话你会跟他在一起吗？所以你手摸他就像刺一样，你会喜欢他吗？都不会喜欢他。意淫是因为前面的色身相互触法而产生的，没有前面的淫哪个后面的淫呢？所以人为什么要很多的缘起呢？才是夫妻之间都有很多的缘起才产生的，不会无缘无故的见到某一个人就淫，不可能这样，知道吧？你不是畜生。也就是说淫欲对我们男人来讲，淫欲心不是随意就能升起的啊，不要以为什么人都可以生。也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但是一个人淫欲心太重的人就会丑陋，咱相貌就会丑陋，就会难看，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淫欲肯定是对自己的相貌上面可能会有很大的罪，不但我们相貌不好看，还有我们内心里面心灵，我们的心灵丑陋那更可怕，是不是？一个人相貌再好的话，心灵丑陋了，他的相貌再美也变成丑了。你就比呢，我有一天我常常打这个公案了，就是说有一天，因为那个对我的灵感，我后来我就看透了这个世间的愚人了。就是说有一天坐公交车啊，我坐公交车，那个公交车一个鱼长得很漂亮，但是我就等了一个念头，说这个鱼还是真漂亮，就等到那个，但是有不好的一个念头生出来了，不好念头。后来那个司机要了个钱，要他出钱，要他多了一块钱。顿时他要跟司机吵架，然后呢骂出来这个声音非常老听啊，我一下子就掉下去了。哎呀，这个鱼怎么是这个样子啊，刚刚我很喜欢他，现在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原来变化这么快。这些人的心灵很重要，知道吗？一个人心灵，我就是后来我再看看他一点都不漂亮了，不知道怎么看怎么丑陋，一点看不到他漂亮的一面。就是人的丑陋，人的眼睛后来看到了他的内心以后啊，就不漂亮了。所以人呢，为什么要表现自己呢？因为表现自己，当然表现了一时，表现不了一世啊。那是什么人啊？这个没办法表现一个人，慢慢时间久了以后，就表现出对方的缺点，很多东西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前天跟野西他们这个聊天的时候说，愚人在你面前可能有一念，不会起一念贪着，但实际上久以后不会了。所以人跟人在一块，千万不要追求永恒，这个世界不要追求永恒。那么说要追求永恒，肯定会吃亏。实际上，愚人都上了这个上了当，知道吗？为什么结了婚以后就后悔结婚？因为你看他伟大。啊，看到他的这个强壮的一面、伟大的一面、大丈夫的一面，结了婚以后啊，跟你这种想法完全是两回事，发现自己吃亏了，发现自己上当了，这个时候呢，下不了床了， 后悔引来不及了，是已经吃了大亏了。就是跟你平时说当时谈恋爱的这种心态啊，完全是两回事，人都是这样的。那没有办法了，人要维持生命了，还活下去啊，还要向父母交代啊，向后人交代啊，那就慢慢维持吧，多想善的，少想恶的。所以很多愚人讲呢，要温柔一点，要这样对待丈夫。那为什么要温柔一点呢？知道他的缺点没有办法靠维持了吗？是不是要维持，把自己打扮漂亮一点，讲话对丈夫笑一笑，要维护家庭，维护，要给父母交代，给孩子交代，为社会交代，你必须要过下去，要生存下去啊。妻子对丈夫都要维持下去，那怎么办呢？只好靠维持了，维持繁殖啊，亲情啊，都可以维持啊。这中间呢，可能会在刺激上面还或者说带你玩一玩呢，还是有一点快乐。所以呢，在这个呢就维持生命。如果不信仰正教的话，这种生活简直是卑不可及，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学佛以后呢，家庭这是生活的一个过程，我们要追求永恒的解脱，我们要成佛，这个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淫欲和杀盗淫弯欲，弯欲这个弯欲是这个不信报，一个人或者是啊常常打弯鱼的人呢，做事情呢他是不会顺的。为什么呢？你这个人本身是没有信用的，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知道吧？这是小打小靠这样的拼命浑水摸鱼，摸到就摸到，摸不到就要饭。所以呢，过一天我前面讲，就说人在世上浑水摸鱼过日子，可能也能过得下去，因为毕竟还有个慈善功德会嘛，大不了将来没有饭吃，到慈善功德还可以养活你。人或者世上不会，社会不会抛弃你的，现在社会这么好，是不是？你常常当外于骗骗人，但是你脸上呢不会有什么快乐的。但人或者世上就是枯木无情，就像一个枯树上或者是没有意思，因为没有人信任你。你可能会发财了，你可能呢在社会上或者也能获得下去，还存了一点钱，但是呢你或者世上没有意思。这个弯鱼又没有人信任你啊，对你没什么信任，你就是一个乞丐，你就靠一辈子人家吃食，你时间久了以后可能念念自己，认为这样过得也不错，但是事实上你社会上一点垃圾而已，或者是你跟狗也能活得下去啊。猪你看一旦吃得那么好，睡得那么好，它也过下去了，我们这样过也可以啊。所以过着那样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人打弯鱼不会得到社会上的认同的。所以人要学会想真实语，不要打妄语要想创办一番事业，家庭社会都不能打妄语。你骗孩子，骗父母，骗丈夫，骗自己的亲人，常常打妄语，那么说你在这个世界上人家对你好一点，在你年轻的时候可能人家对你好，那年老以后变成一个什么叫两世婆，谁喜欢了？我听说那个什么上街的那个三家湾里面五个儿子，那个母亲自然睡在桥洞底下，后来打电话把他送回去，五个儿子竟然不养他。那说是不是五个儿子真的不养他呢？实在没有办法了，因为那个婆婆啊就是嘴巴，她这个嘴巴就是认五个儿子真是讨厌的要命就是说让他五个儿子伤心的要命，没办法。我记得刚刚还有一个人给我打信息，就是这样，他就恨死他的公公，并且呢他的爸爸也对他的儿子也不喜欢他。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因为他那个爸爸太不像话了，不但在外面去找情人，在家里面这个骗家里的儿子，骗家里的这个妻子，还骗家里的这个那休息半个小时怎么照相都去照，
不是他们需要照的就是照，
就在这个地方照吧。
对，看他们了，
叫他走这边照吧，照这个。好，我们休息半个小时。